潘松听完了这句话，他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心中暗想，杀死西台御史，我得犯灭门之罪呀，那得全家该斩，户灭九族。可是就在他这一转念的功夫，娘娘又说话，潘松啊，你如果杀死寇准，以后的事情都由哀家给你做主。潘松又一想，这是朝阳正院国母娘娘万岁的御妻，陪王伴驾在皇宫之内，他说什么话皇上能不听吗？既然他敢给我做主，那我就敢动手杀人。娘娘千岁，娘娘的遗旨，小人怎敢违抗？只是这个寇准，我不认识他，他什么时候动身我也不知道，那我怎么下手呢？娘娘说这个好办，寇准呢，这个人很好认，他说话山西口音，中等身材，长得还算是五官端正吧。这样吧，明天呢，你准备好喽，在府里边等着，我让太监打听一下寇准几时动身，等到他动身的时候，我让太监给他送行。太监给他送行之前，先来找你，你跟着太监，假装是赶路的，就可以看见寇准了。然后呢，你再尾随着他，一定要离东京远一点，你再动手，记住没有？是，小人遵命。潘松啊，此事如若做成，哀家给你黄金千两，也不要你再在潘府做教师爷了，到时候你愿意上哪儿去就可以上哪儿去，哀家出钱给你修建一处宅院，让你丰衣足食，乐享晚年。如果你有子孙后代愿意做官的话，可以来找哀家。潘松一听娘娘想的真周到，后事都给我安排好了。好吧，娘娘，只要是寇准去边关，他就休想活着回来，你去准备准备吧。是。潘松轻轻地走出了客厅，来到他自己的寝室，把自己随身的衣服找了两件，打了个包袱，一伸手从墙上摘下了一口鬼头刀，苍狼抽刀出鞘，这口刀背后一指，刃薄一丝，双道血槽，黄铜的护手，光闪闪，晃人眼，冷森森，惊人胆。他把这口刀在磨刀石上蹭蹭蹭蹭又磨了一阵子，用手摸了摸这刀刃，都沾手了，够快的了，挥刀在屋子里边劈了两下，噗噗，心想，寇准，不久你将做我的刀下之鬼。他这做准备呢，这个时候寇准也在做准备呢。寇准准备行囊马匹一路的盘缠，带着张朝刘盖两名差役，另外呢把胡王爷府里边的家将胡福也带着，因为他知道胡福是从边关跑回来的，知道呼延赞的尸首埋在什么地方，他想让胡福作为引路之人到边关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呼延赞的尸首。这些天正因为呼延赞的事没搞清楚，所以寇准在问潘仁美的时候压根儿不提这个事儿。寇准启程前的准备都做好了，差役进来禀报，大人，八王千岁来了。寇准一听马上吩咐往外迎接。寇准来到外边，把王爷接到御史府的客厅。八千岁说，寇爱卿，听说你要去边关查访，孤王很不放心呐。王家强岁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此去边关路途遥远，这一带一向不大太平啊，恐怕要有一些绿林强盗草莽之徒啊。王家强岁，这个不要紧，他要接道的话呀，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就得了。寇爱卿，我还担心呐，最近边关折奏频繁，说前线上军情吃紧呐，北国的军队东流西窜，万一要是让你碰上，那得如何是好啊？寇准说，王家千岁，我要是真碰上北国兵啊， 能跑我就跑，不能跑啊我就跟着他打。寇准呐、啊，你一个文官你能打什么呀？哎，往家强岁，俗话说人怕比马怕骑呀、啊、我要是急了啊也能跟他打两下子，就是要杀个小鸡子还得扑棱扑棱翅膀呢，我就是死喽也得跟他扑棱扑棱。哎呀寇爱卿，你要死喽谁来审问潘阳的案子啊？往家强岁呀，那三条腿的蛤蟆那叫金肠找不着，两条腿的活人啊那不有的是啊，我要是死了啊，你和王丞相就再查查清官册，你想办法就再找一个吧。不过你可别忘了到我这个下口县呢，告诉我那夫人一声，让他带着我的那个孩子再改嫁吧。八千岁说寇准呐，你又开玩笑了，你要是死了恐怕就再找不着你这样的了。哎呀王家千岁，那你可过奖了。不过王家千岁你也放心，我寇准呢一般是死不了的，几人自有天相啊。王爷说寇准呐，佘太君双王呼延佩贤都问我你什么时候走，他们准备要给你送行。王家千岁，你不用告诉他我什么时候走，我也不用他们给我送行，明天后天说不定哪天我就走了。八千岁说好吧，既然如此你一路上多多保重，孤王我要回去了。好，送王爷。寇准把八千岁送到了御史府门外之后，转身回到客厅一瞧啊，客厅里边坐着一个人，谁呀？正是正宫娘娘的老太监张九成。今儿个这位又是从这后门来的，身后边带着两个小太监。寇准呐，娘娘听说你要查访边关，特意让我来问问你什么时候动身呢？娘娘打算让我送送你。
哦，公公千岁，请谢谢娘娘吧，我寇准何时动身现在还没有说准呢，等准了的时候啊我再告诉公公千岁。
寇准呐、啊，这是娘娘给我的谕旨，我可不敢违抗啊。你要说不准的话，那我就得一天来两趟，什么时候走我什么时候送。
寇准心想这事儿还真挺麻烦，不让送还不行。
好吧，公公千岁，我明天中午动身。
好啦，寇准呐、啊，明儿个中午我来送你。没什么事儿喽，咱家可就要告辞了，送公公。
寇准在后门又把张九成给送走了。送走了张九成之后，寇准回到客厅里边，马上吩咐张超、刘盖做好明天早晨动身的准备。
是大人，咱们不是中午走吗？
不，早晨走。好嘞。
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早饭之后，寇准带着张超、刘盖、胡服，另外还有二十几名差役，各骑着坐马，从御史府就出发了。寇准没等到中午走，为什么？他不让别人送他。可是就在他们骑着马走到东京汴梁城门里边的时候，就听后面有人喊：“
寇大人慢走！”
寇准戴思江回头一看，正是老公公张九成领着两个小太监骑着马追来了。
寇大人，您不说是中午走吗？怎么提早动身了？幸亏你走的时候被我手下人看见了，不然的话我就送不着你了。
感情这张九成早暗暗的派下人在门口监视着寇准的行动。
寇准一看，哦，公公千岁，我是想公公千岁事情繁忙，不必劳动你的今生大驾了。
这儿说的哪的话呀，你为公事下边关，我送送你还有什么说的。
说着话从小太监手里边拿过一个四四方方的小黄包，
没别的，这是娘娘千岁怕你在路上盘缠不足，给你添不点银子，带着吧。
哦，公公千岁，这个银子我可不能要了，我上边关查访潘阳的案情，要收了娘娘这个银子，让别人知道是不是不好啊？
那怕什么呀，
娘娘的赏赐。公公敲碎，娘娘是庞元帅的女儿，我去查访庞元帅的事，收了他女儿的银子，你说不是无私有弊吗？
哦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回去回禀娘娘一下，这钱你不带就不带吧。
张九成说给送钱，这是借口，所以寇准一说不收他就不给了。他给寇准送行的真正用意没在这儿，主要是让潘松认识认识寇准，路上好杀他。这阵潘松已经骑着一匹青鬃马，距离他们不远，在那儿站着呢。潘松这阵头戴六楞抽口状帽，迎门倒拉三间刺桂叶，左鬓边戴青绒球嵌白点满天星，身穿青缎子绑身靠，黄绒绳扎前胸，双打十字派，系大带垂双穗，灯快靴粉白底，扇胚开场狐裘相领，肋下挎着那口鬼头刀，在袖子里头又暗带着袖箭筒，这都是行刺用的。潘松在旁边一看，哦，戴风帽披斗篷内衬着蓝衫如金的这位，说话一口山西味儿，大概就是寇准呢，就带了二十几个人。嗯，虽然有的也挎着腰刀，看样子不过是一些平常之辈。
看完了，他一带马的丝缰从寇准的身旁过去了，
他先催马出城了。
寇准呢，告诉了张九成与张超、刘盖、胡福一行二十几个人，催马加鞭是急忙赶路。
寇准从东京一动身呢，就和随从差人说好了，沿途直上，不惊动州城府县，因为一惊动州城府县的衙门，一接一送要耽误时间。为了尽快赶到边关，寇准说了，咱们马不停蹄，尽力赶路，赶村住村，赶镇住镇，没有必要的话就不必暴露身份，就说是朝中御史府的人到边关去办公事。就这样，第一天他们这一行人马走到了三交镇，这是个比较大的镇子，街面上买卖铺户挺繁华，进镇口是一趟南北大街，走不多远，坐东朝西有一座店房，这店房还真不小，门口牌匾上写的是德丰客栈，这门口挺宽敞，有三凳条子石的台阶。差人说，寇大人，咱们是找镇上的监官呢，还是住店呢？
啊，我们谁要不打搅，我们就住店吧。
是，差人到店房里去不多时，店伙计连掌柜的都出来了，一听说朝里来的官在这儿路过，那显得是格外的殷勤呐。
哎呦，周梅老爷，里边请吧您呢。
这帮人各自都下了马，进了店房，马匹由店伙计牵着给拴到槽头上，有专人是刷洗喂遛，另外有伙计给安排房间。
周梅老爷，您在东京汴梁住这宽敞屋子亮堂房子住惯了，扎到咱们这地方难免要觉着不太得劲啊。不过俗话说呀，在家先日好，出门事事难，您众位为公出门就得屈尊贵体，随遇而安，咱这店房要和您的东京汴梁比，那可差远了，那是九牛一毛，大海的一滴呀。不过咱这店房啊，要在三交镇上来说不是夸口，得算得上是状元及第，独占鳌头啊。
哎，老爷们看哪不顺眼尽管说话，小弟们不周到的地方您多包涵，房子少房子多就给您各位都安排单间了，这没别的，有的住单间，有的就得住大间的啊！您原谅，您担待。这几位老爷，您请这屋。这几位老爷，哎，您请到这屋。这位您请到这屋。哎呦，这位大老爷，您请这屋。他管寇准叫大老爷，给寇准安排了一个单间。这单间是北房三号，这三号的对过隔着一个院子是十五号。这十五号也是一个单间，不过小一点。在这个单间里头早住下了一位客人，谁呀？正是铁背金刚潘松。潘松提早出了东京了，一路上他走了一段路，在前边等一等，
回头看一看，看见寇准的影了，他催马又走，走着走着一看日已西斜，一打听过了三焦镇，再就赶不上店了。所以潘松先在三焦镇找了这个比较大的店房，他住下了。他倒并没有想到寇准也能住这个店，他想一路上跟着寇准，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再杀害寇准。没想到他住在这个店里头，寇准也住这店里头了。潘松在屋子里边听见院子里边人声嘈杂，马蹄声音这么一乱，他把这个窗户上面的窗户纸用手指盖抠开一个小窟窿，隔楞着一个眼睛往院子里边一瞧，啊，是寇准他们来了，这可真是天助我也。你跟我同住在一个店房之内，今天晚上我让你难过三更天。可是我怎么样子下手呢？他随身带着还有二十来个人，这可得好好的琢磨琢磨。潘松在这儿煞费苦心的在想怎么样的杀寇准，可是这位代理御史寇准呢，他一点也不知道这儿有人要谋杀他。吃罢了晚上饭之后，寇准告诉这二十几个随从人义，啊，你们吃饱了啊，咱们都上街上溜溜神去吧，看一看，看看这个桑娇镇是个什么样子啊，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又得赶路了。是这二十来个人呢，仨一群俩一伙的都到街上溜去了。寇准呢带着张朝、刘盖还有胡福，他们四个人也出了店房了。寇准在下口县就有这么个习惯，愿意到这街头巷尾呀，听听百姓们的议论，了解一下民情民意。今天他领着这三个人也是这个样子，想在街上走一走看一看。来到街上一瞧啊，这个三焦镇虽然叫镇，地方还不算小，大街上人来人往，挺热闹。寇准他们几个人顺着大街由南往北溜达，走到十字路口这儿，一看前边围着一帮人，哦，这是干什么的？咱们看看。张超、刘盖跟胡福随着寇准在人群外边一站，翘起脚来往里边一瞧，哎呦，这是卖艺的。一瞧这里边有个小伙子，这小伙子身高不足五尺，是个小胖墩儿。这是冬天，这位脱了个大光膀子，长得是前胸宽背膀厚，脖子黑赛车轴，长了一身腱子肉，憨胳膊还是大拳头，油黑油黑的一张脸，两道眉毛平行一字，眉毛跟眉毛之间都会连一块儿。这眼睛是单眼皮肿眼泡，小趴趴鼻子，翻鼻子孔，大嘴叉，薄嘴唇，手中拿着一条冰铁大铲。这条铲铁铲杆，铁铲面，铲面好像个小簸箕，正在里边练呢。铲杖耍开，带动了风声，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，前蹿一丈，后错八尺，腾空如飞，落地无声。这条铲杖是越练越快，越练越好。周围看热闹的，一个个都看得目瞪口呆，哑口无言。看到精彩的地方，大家叫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嗯。就看这黑小子练了一气之后，把招数一收，站住了。
众位，我练这两下怎么样啊？
大伙说真不错，你这铲练的有功夫。
寇准看了看张朝、刘盖，啊，你们两个是练武的，懂得这个，他练的怎么样啊？
大人，他呀练的不善，看这样子受过名人指点，高人的传授。
这功夫就听那黑小子又说了，
我告诉你们啊，我这才给你们练了一半，这后边还有一半呢。
大伙说那你把后边那半也给我们练练吧。
好，你们瞅着啊。
这黑小子把铁铲一举，亮了一个举火超天式，大铲往下一砸，喊了一声拍算板，紧接着又练上了。寇准就问这张朝、刘盖，这个拍算板是怎么回事？ 哎呀，这个我们也不知道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后半截又练完了，铁铲往怀里边一收，挺身站住。
好了，练完了，
大伙鼓掌喝彩，哇，
好好，练得好。行了行了，练得好就得了，今儿个咱就练到这儿吧。
这黑小子把这铲咣啷往地下一扔，哈腰把放在地上的衣裳拿起来，把上身的汗擦了擦，把衣服穿上。
别看了，都走吧，练完了。
这阵这看着闹一瞧，完了完了，走吧，快走走走走走吧，走完了走吧。稀里呼噜，陆陆续续的人都走了。张朝、刘干说：“大人，咱们也走吧。”寇准说：“等一等，大人，他不练了，您还等什么？
不，我想看看这个黑小子是个干什么的。”
大人，干什么的？打把式卖艺的呗。
那他打把式卖艺的，他怎么不要钱呢？
寇准这句话刚说完，就听那黑小子说了：“
哎，对了，我没要钱的，哎，我光顾练了，忘了找你们要钱来。我说你们谁看我练馋了，都得给钱呢。我今儿个还没钱吃饭呢。”
寇准一听，这人可真有意思，哪有卖艺的忘了要钱的？看来这个人可能少点心眼儿。不过你说的少心眼儿吧，这武术怎么学会的？也可能这就叫各走一经啊。寇准几步走过来，
你这个小伙子，你是本地人吗？
哎，我哪是本地人呢？我呀，是走道的，在这儿弄供啊。
哦，你这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呀？
我这是从那河南嵩山来呀，回我们家呀雁门关陈家谷。
哦，那你是嵩山少林寺的吧？那少林寺的都是和尚啊，那你怎么不是和尚啊？
嘿，我不是和尚，我不是和尚，我师父是和尚啊。我师父上我们家化缘，看我们家挺穷的挺苦的，瞅着我好练武，就把我带走了。我这学了两三年了，让我回去看看看看我娘还活着没活着。这师父本来给我路费了，我也不知怎么花的就花没了。走到这儿呢，肚子饿了，我这才想起来没钱，那饭馆没钱不给饭呢。我一想怎么办呢，我就给他们耍大铲吧。我寻思耍完大铲让他们给我俩钱买俩烧饼吃呢，没想到光顾练铲了，忘了要钱了，他们都白看了，全走了。就剩你们这几位没走了哈。你们给俩钱怎么样？要不我再给你们俩再练一遍。
寇准说：“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这个铲呢耍得挺好，你要别给我再耍了。你得要多少钱呢？”
那你给多少钱呢？
张朝、刘干说：“大人，给卖艺的钱您还问价啊？给多少他都要
啊。我是说呀，从这个地方到雁门关路途遥远，我这一回呀把路费就给够了他就得了，省得他再老卖艺了。”
黑小子一听啊，
我说那好啊，我说你这老头，你这心眼太好使了啊。
他看寇准呢有三流短髯，其实寇准的岁数并不太大，可是他管寇准还叫老头。
我说你要真把路费给够了啊，我在这儿谢谢你了。
寇准说：“张超、刘干，给他拿十两银子。”张超、刘干拿出十两银子递过来了：“这些钱足够你到家的盘费了，你别再卖艺了，听见没？”“
好了。”
黑小子把钱接过来，往怀里边一揣，扛起铁禅杖，转身就走。走了没两步，又回来了：“
我说老头啊，你给我钱。”我还没问你贵姓呢。
寇准说：“算了算了，不要问贵姓了。”
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师父告诉我的， 受人一点恩呐、啊，给人一桶水。
寇准一听这黑小子说话挺有意思，受人点水恩，当以涌泉还。他给来个受人一点恩，给人一桶水，反正这意思也差不多呀。
啊，好吧，我告诉你，我姓寇。
姓什么？
姓寇啊！哎呀，哎，我头一回听见姓这姓的，有姓张的，有姓王的，姓李的，姓赵的，怎么还有姓寇的呢？好了，我记住了，我吃饭去了。
寇准跟张超、刘盖、胡福四个人转身往店房又走，刚走出没有五步，那傻小子又回来了。
哎，我说老头啊，我说你姓什么来？你那姓怎么那么难记呀、啊？
寇准说：“我姓寇，就是把那个网啊翻过来往那一扣，你就记住了。”
啊，你是翻过来扣，老头啊！
啊，好了好了，我记住了。哎，那我吃饭去了啊。
这黑小子一边走，就听他那嘴里边一边叨咕：“
翻过来扣老头。”翻过来扣老头。
张超说：“大人呐、啊，这个人可够笨的了。”四个人回店房的时候，天可就已经黑下来了。寇准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边，掌上灯光，在灯下看书。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在他床底下还藏着一个人。谁呀？铁背金刚潘松。刚才潘松看看天色已晚，寇准还没有回来，借着上厕所的功夫，一看院子里边没人，他一转身就进了寇准这屋了。瞧了瞧屋子里边没有人，一撩床帘，滋溜钻到寇准的床底下去了，手抓着这把鬼头刀的刀把，心中暗想：寇准，等你回来睡熟之后，我钻出床去就是一刀。